各位弟兄姊妹，在未讲到之前呢，就将湾区的建堂消息呢在这里带给大家先。
各位弟兄姐妹，在讲到之前呢，就将湾区平安福音堂建堂的消息告诉大家。
在过往呢两个月前呢都同大家报告过。
在两个月前呢都向大家报告过。
有个八月的时候呢在美国的湾区平安福音堂，即陈淑欣弟兄那里呢，他们就签了一个购堂的一个合约。
在八月份的时候呢，就是在湾区平安福音堂，就是陈锡安弟兄的那个教会，他就签了一个购堂的合约。
不过一个条件呢，就是他们要在公听会呢是被市政府批准，他们才可以购堂。
可是有一个条件呢，就是他在公听会那里市政府要批准他们才可以购堂。
但是呢，就原来他们的公听会呢就是延迟了，延迟到刚刚过去了这个星期三的夜晚。
而那个公听会呢就延迟了到上个星期三的晚上。
就是刚过往星期三我们祈祷会都是继续为他们这个购堂祈祷的。
在过去星期三晚上我们的祷告会都有为他们的购堂来祷告。
星期四呢就是收到的消息呢，就是他们已经获市政府的通过，可以批准他们进行这个购堂。
那在星期四呢接到消息，他们已经获得市政府的同意，他们可以购堂。
他现在呢就是如果一有这个准许证呢，他们就可以即刻进行这个买卖这个合约。
所以他们一有那个准许证呢，就可以马上进行买卖。
现在大致上呢，他们过往的建堂的奉献呢就原本是没有的，不过到现在呢他们弟兄姊妹很落力啊，咁佢哋嘅預算整個購堂同埋裝修呢係有冇$95,000。
在他们原来购堂的奉献是没有的，可是现在弟兄姐妹都很愿意去奉献，他们加上各样的工程装修大概需要95万块。
咁佢哋已经呢係奉献到有冇60几万嘅奉献。
他们奉献已经到了60多万了。
咁约望呢係差20万咁上下。
大约还差20万左右。
咁过往呢我哋喺執事会都通过咗呢，我哋会係拨$50,000落去俾佢哋呢係作为购堂之用。
在过去的长执会上我们都通过了，我们会拨$50,000去支持他们购堂。
咁都希望弟兄姊妹呢，鼓励弟兄姊妹你哋可以对湾平的建堂呢是有些的奉献，如果你们是有的呢，请你们都在这一段时间可以在这个奉献封里面写明为湾平的建堂奉献。
所以都鼓励弟兄姐妹，要是你们愿意为湾区平安福音堂购堂有奉献的时候呢，都尽量在这段时间在奉献封上面写明白为湾区平安福音堂的购堂奉献。
咁好似过往我哋建堂一样啊，亦都系啦，湾区嘅顶尖会都对我哋有好多嘅奉献，香港、澳洲、各方面呢，我哋都收到好多教会顶尖会对我哋嘅帮助。
那在过去我们自己购堂的时候，我们也收到不同地方的弟兄姐妹对我们的支持。
咁希望顶尖会系将呢件事放喺祈祷里面，同埋呢系尽我哋嘅能力。
都盼望弟兄姐妹将这件事放在我们的祷告里面，也尽上我们的能力。
在过去的感恩节那里有弟兄姐妹分享了一首诗歌。
在过去的感恩节有一位弟兄姐妹分享了一首诗歌，
就是他讲到感谢神玫瑰有刺。
他讲到感谢神玫瑰有刺。
我唱完这首诗歌的时候呢，呢条刺呢就一路喺我嗰个脑思想里面。
我唱完这首诗歌之后呢，这根刺就一直在我的思想里面。
咁今日呢我都围绕呢个主题嚟到去同大家思想，叫做恩典与刺。
今天也围绕这一个主题，我和大家思想恩典和刺。
我哋一齐睇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
我们一同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
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
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
那我等到大家都找到了，我们一起读。
让大家都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
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的第一节至到第十节。
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从第一到第十节。
那我们一起慢慢来读。
我们一同来念。
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
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我认得一个人在基督里的人，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
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
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
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蔽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
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
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主，叫这根刺离开我。
他对我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暴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是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惑、罪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在这段圣经里边呢，讲到保罗他有三重天的经历。
这段圣经里面讲到保罗他有三重天的经历。
他提到一次他被提到乐园里面，
他提到有一次他被提到乐园里，
听到隐蔽的声音，
听到隐秘的声音，
究竟是他的身体被提，抑或他的灵被提呢？他都不是很清楚，
究竟是他的身体被提还是灵被提，他都不知道。
但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保罗是一次很深对神的经历。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次保罗对神很深的经历。
他这次的经历和神那个相交很甜蜜，甜蜜到他不能够用言语可以表达出来。
他这次和神的相交很甜蜜，甜蜜到他不可以用言语来表达。
不知道大家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羡不羡慕保罗他这种经历？
不知道大家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有没有羡慕保罗这段的经历？
你羡不羡慕他对神，对这位主有这么深那种的体会？
你羡不羡慕他对神，对主有这么深的体会？
不知道我们也都有没有尝试过，我们有这种的体会？
我们有没有尝试过我们有这种的体会？
我们有没有试过与主相交那种的甜蜜？
我们有没有试过与主相交那种的甜蜜？
我们有没有曾经被主的爱，被主的说话所吸引，以致我们能够渴慕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有没有被主的话语所吸引，使得我们渴慕到神的面前？
记得在1975年，
又
可能是35年前，
记得在1975年，大约35年前。
咁嗰阵时咧，我都好年轻啦吓。
那时候我很年轻。
咁就要应付一个钢琴考试。
那时候要应付一个钢琴的考试。
咁啊，考呢首曲咧就系好难嘅吓，系叫巴克嘅副格曲。
考的那个曲子是很难的。
系巴克嘅副格曲噶，系歌赋的赋，格式的格，
是巴克的赋格曲
啊，赋格曲啊。咁呢啲嘅曲式咧系非常复杂啊，同埋咧系有好多嘅层次。
那这个是很复杂，有很多的层次的
啊，即系有低音嘅，有中音，有高音，有更高音啊，咁样嚟到去 混合而成啦，
是由中音、高音、更高音那样混合而成。
咁里面咧嗰、那个节奏同埋旋律咧，俾我感觉咧好似好多人嘅脚步声啊，一路汇集俾好多人嘅脚步声，一路由远咁样啊传到近。
是会让我感觉到好像汇集了好多人的脚步声，从远到近。
咁亦都咧越传嘅声音咧越大。
而那个声音是越来越大。
咁好似呢啲脚步声呢由深谷啊一路上到地面，由地面上到半山，由半山呢去到山嘅高峰咁样。
那些声音好像从深谷到高山，然后从高山到山顶那样。
咁呢首歌因为要考呢，所以就弹咗好耐，同埋呢係背得好熟。咁所以呢啲咁嘅脚步声呢就入咗个脑里边。
因为要考那首曲子，所以就背得很熟，而只是那些脚步声呢就进了脑海里面。
咁有一日放学返屋企呢就攞起个收音机。
有一天回家就打开收音机。
咁一听就听到韩德尔嗰首叫做尼赛亚神曲。
一听就听到韩德尔的尼赛亚神曲。
咁嗰度呢就係咁啱呢嗰度有一个好靓嘅喇叭声，然后伴住一个男低音。
而刚好那里有很好的喇叭声音配一个男低音。
咁歌词呢係唱到呢有关喺一霎时转眼之间死人要复活，身体改变。
在那里唱到就是一霎时死人复活，身体改变。
哇，一个如果我哋睇返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嗰度呢，就係讲到主复活嗰一日啊，活似个号同吹响嘅时候呢係几咁兴奋啊，死人会改变，身体变成荣耀嘅身体。
所以要是又想到了更多前书那里讲到说主的显现那里有号角声，然后身体会改变，变成荣耀的身体。
咁係讲到主返嚟嗰日。
是讲到主回来那天。
咁我听听下嘅时候呢就好攰，就即係瞓着咗。
那我听着就很累，就睡着了。
咁就喺半睡半醒嘅时候呢，
在半睡半醒嘅时候呢，
似乎听到好似天使吹响个末次嘅号筒。
就好像听到了天使吹起了号筒。
咁死人要复活，咁又再加埋呢个脑海里边呢嗰啲嘅脚步声呢又不停咁嚟到，由远至近咁样嚟到。
就好像死人要复活了，又加上脑子里面有想到那些脚步声从远到近，
即系嗰啲钢琴嘅脚步声，
就是那些钢琴的脚步声，
好似咧由个深谷一路上紧嚟，一路去到半山，去到咧山嘅高峰，
好像从深谷上来到半山，然后到山顶。
喺嗰刻咧，有一种好似系咪真系煮翻嚟啦？系一种被提嗰种嘅兴奋。
在那一刻呢，就想要主要回来了，被提的兴奋。
咁当系仲系好兴奋嘅时候呢，突然间我听到有人报告新闻。
在我很兴奋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报告新闻。
佢话呢，当报时一响就系夜晚六点钟。
他说报时信号一响就是晚上六点。
哇，咁我即刻个人就醒咗啦。
那马上我人就醒了。
这个咁嘅梦或者系。梦啦，我当嘅吓，
或者是这个梦，
俾我一个好深刻嘅印象，
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原来基督徒咧有一日佢被提咧系好兴奋。
原来基督徒有一天他被提是很兴奋的。
所以呢一种被提嗰种嘅兴奋咧，系好深喺我嘅印象里面。
而这种被提的兴奋又很深的在我的印象里面。
我哋睇翻呢段经文讲啲乜嘢？
我们回头看这段经文讲。
保罗他有三层天的经历，他提到被提到乐园里面。
保罗有三层天的经历，他被提到乐园里。
这种的属灵的经验是很深刻的。
这种的属灵经历是很深刻的。
这种这么深刻的经验在圣经里面所提到的不是很多。
这种这么深刻的经历在圣经里面提到不是很多。
我们可以从启示录里面看到约翰他同样有被提到三重天那种的经验。
我们在启示录里面看到约翰他同样有被提到三重天的经历。
神将快要必成的事来到去指示给他看。
神将快要必成的事指示给他看。
毕竟 保罗和约翰他所见到是属灵的事情，是一些属天的事情。
毕竟保罗和约翰看到的是属灵的事情，属天的事，
所以很难能够用言语用文字很具体来去形容出来，
所以很难很具体的用语言文字形容出来。
所以保罗他说，或在身外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
所以保罗说，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不知道，只有神知道。
或者我们会问，为什么保罗在这段时间他要提到他被提到乐园里面他听到隐蔽的言语？
或者我们会问，为什么保罗会提到他被提到乐园里面有这样听到隐秘的言语的经历呢？
他有这种这么深刻的经历，为什么在这段时间他特别要在哥林多后书那里提出来呢？
他有这么深刻的经历，为什么他特别在这里，在哥林多后书这里提到呢？
或者我们来到看一看哥林多的背景，
或者我们看一下哥林多的背景，
这间教会的背景其实是一个很混乱的教会。
这些教会的背景其实是一家很混乱的教会。
哥林多教会的人来到毁谤保罗，来到批评保罗，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
哥林多人去批评保罗，说他的信仰又沉重又厉害。
我相信这封信是讲到哥林多前书那里，保罗用很严厉的说话来到去责备他们这班的人。
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很厉害的责备这班人，
他们在当中分门结党，他们也是彼此告状，去告到那些不信的人面前。
他们分类结党，又彼此告状，告到不信的人面前。
有人娶了继母做妻子，
又有人娶了继母做妻子。
有人混乱主的圣餐，在庙里面来到食祭偶像之物。
有人混乱了主的圣餐，在庙里面 吃祭物。
所以哥林多教会来到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他批评保罗的信又厉害又沉重。
所以当哥林多人收到保罗的信的时候，就批评保罗的言语又厉害又沉重。
他们也都来到取笑保罗面貌不扬，言语粗俗。
他们也取笑保罗面貌不扬，然后言语粗俗。
言语粗俗。他批评保罗的样生得很难看，他的说话呢是又粗俗，简直是个粗人。
他们批评保罗长得不好看，而言语又很低俗。
他们不单止这样，他们更加来到毁谤保罗使徒那个的职分。
他们不但这样，还诽谤保罗使徒的职分。
当保罗知道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事态非常的严重。
当保罗知道之后，就觉得这个事态很严重。
不单止批评他，取笑他，而且诽谤他这个的职分。
不但是取笑他，而且还诽谤他的职分。
他们认为保罗的为人是忽是忽非，以致他所讲的道呢是似是而非。
他们说保罗这个人忽是忽非，就讲他的讲道是似是而非。
保罗在这段时间他很严厉来到写了这封的信，就是哥林多后书。
保罗在这个时候就很严厉的写了这封信，就是哥林多后书。
他的目的就是要讲出一样东西，福音不可以被毁谤。
他的目的要说出一样，就是福音不能够被毁谤。
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充满了来到提到保罗他是神的用人，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
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保罗提到他是神的用人，他是使徒，
他是新约的执事，他是神所拣选的仆人。
他是新约的执事，是神所拣选的仆人。
保罗点解喺度？佢话我自夸系不得已嘅。佢自夸啲乜嘢呢？佢因啲乜嘢事而自夸呢？
保罗在这里说，他自夸是不得已的。他为什么要自夸？为什么事而自夸呢？
我哋知道保罗嘅自夸系因为福音，系因为真道嘅缘故。
我们知道保罗他自夸是为了福音，为了真道的缘故。
俾佢哋知道佢所讲嘅福音呢、这个嘅真道系直接从神嘅启示而嚟。
让他们知道这个福音是直接从神的启示而来。
或者我哋再睇前少少一段嘅圣经，前一章吓，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嗰度，佢点样自夸？
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看他如何自夸。
第十一章的第二十二节。
第十一章的二十二节。
或者我读给大家听。
请听弟兄。
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冇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三次，被石头打一次，遇上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遇到远行，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地经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又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或者我们一起来读第二十九节至第三十节。
我们一起来念二十九和三十节。
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
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
我又必须
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
就是这两节。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保罗他夸什么？
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保罗所夸的是什么？
弟兄姐妹，你看不看到保罗夸什么？
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保罗所夸的？
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可以见到保罗他一生的侍奉当中，
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保罗一生的侍奉当中，
他怎样为信仰来到去委身，怎样为主来到付上代价，
他如何委身，如何为主付上代价，
可以说他是为主付上代价的一张清单。
可以说这是为主付上代价的一张清单。
他甚至乎被鞭打、被棍打，
他被鞭打、被棍打、
被石头打、
被石头打，
亦都遇到好多嘅危险，包括咗江河危险、盗贼危险、同族危险、外邦人危险等等。
他也遇到很多的危险，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
似乎保罗呢张清单里边，佢要一点一点嚟到列出佢为主付过啲咩嘅代价。
似乎在这张的清单里面，保罗列出了他为主所受的。
但系最后嗰度话，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
可是最后说，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
弟兄姊妹，保罗他所夸的不是夸他自己的本事，不是夸他自己有什么的学识。
保罗所夸的不是他自己有什么本事、有什么的学识，
不是夸他自己有什么的智慧、有什么的能力，
不是他夸他自己有什么的智慧、有什么的能力。
保罗他自夸的，他是夸他自己的软弱。
保罗自夸的是他自己的软弱。
弟兄姐妹，在保罗里面他列了这一张为主付过什么代价的清单。
弟兄姐妹，保罗列出他为主所付的代价的清单。
今天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有没有一张这样的清单？
今天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有没有这样一张清单？
我们可不可以将一些的东西、为主神国曾经付过什么代价，我们怎样委身，怎样来到侍奉，我们来到去将它写下来。
我们有没有为主委身所付上的代价，我们可以将它写下来。
或者我们都会写得到，但是当我们跟保罗来到相比的时候，我相信会差很远很远。
或者我们都能够写下来，可是与保罗相比，我们相差可能很远。
或者当我们这张清单的时候，我们发觉有没有内容在里面。
当我们去看这张清单的时候，我们所写的有没有内容在里面呢？
保罗他说，我如果是自夸，我就夸软弱的事情便了。
保罗说，若自夸，他就自夸软弱的事。
保罗很认识人非常之软弱。
保罗认识人非常软弱，
软弱到他用一个哑气来形容 一个嘅人，
软弱到他用一个瓦器去形容人。
如果我哋睇到睇翻去前边第四章嘅时候，佢嚟到用一个瓦器嚟形容人。
你要是读第四章的时候，他就用瓦器来形容一个人。
我哋知道瓦器非常之脆弱。
我们知道瓦器很脆弱。
当瓦器咧跌落地下嘅时候咧，佢一定会破，一定会碎。
当瓦器掉到地上的时候，一定会破，一定会碎。
如果你个瓦器咧跌落地唔碎嘅咧，那个唔系叫瓦器啊。
要是那个瓦器掉到地上不碎的，那就不叫瓦器了。
瓦器跌落地下佢就会碎，但系我哋唔会因为佢嘅碎咧而觉得好可惜。
瓦器掉到地上会碎，可是我们不会因为它碎了而觉得可惜。
因为瓦器系唔值钱。
因为瓦器不值钱。
瓦器唔系好大价值。
瓦器没有很大的价值。
喺早几年，我唔知依家仲系咪咯。
在几年前，
喺帝国商场嗰度咧，有一间食肆。
在帝国商场那里有一个啊吃东西的地方。
咁如果你买个煲仔饭咧，佢就连个煲都送埋俾你。
你买一个煲仔饭，他就连那个煲都送给你。
即系买饭会送煲噶。
就是买饭会送煲。
即系好少听到啊。
很少听到。
这个煲是什么煲呢？是个瓦煲。
这个煲是一个瓦的。
那我相信呢，真正正的价值呢，是一个煲仔饭，而不是一个瓦煲里面。
它真正的价值是在那个饭里面，而不是在那个煲里面。
所以呢，你买个煲仔饭呢，它连个瓦煲都给你买来。
你买一个煲仔饭，它连那个瓦的锅都送给你。
瓦器是没价值的。
瓦器没有价值。
但是在那段圣经里面讲，这个瓦器却是能够彰显神那种的大能。
可是在那段圣经里面却说瓦器能够彰显神的大能。
为什么能够彰显神的大能呢？因为我们有个宝贝放在瓦器里面。
为什么瓦器可以彰显神的大能呢？因为有一个宝贝在瓦器里。
好像神在我们这班属神的人当中来显出祂的大能大力一样。
就像神在我们这班属神的人当中显出祂的大能大力一样。
瓦器在、这个宝贝在瓦器里面呢，就显出那种的能力。
那个宝贝在瓦器里显出那种能力。
有宝贝的瓦器和没有宝贝的瓦器很不同。
有宝贝的瓦器和没有宝贝的瓦器有很大的区别。
当或者从外表来看的时候，可能你看不到任何的分别。
可能从外表来看你看不到的分别。
但是当两个瓦器来到去撞在一起的时候，
可是将两个瓦器碰在一起的时候，
有宝贝的瓦器和没有宝贝的瓦器就有很大的分别。
有宝贝的瓦器和没有宝贝的瓦器就有很大的分别。
或者我们再看多一段圣经，
或者我们再读多一段的圣经。
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
哥林多后书第四章，
我们请 Connie 和我们读第七节至第九节。
请听我来念第七到第九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
有宝贝的瓦器和没有宝贝的瓦器是很不同。
有宝贝的瓦器和没有宝贝的瓦器有很多不同。
虽然瓦器很不值钱，是很软弱很脆弱。
虽然瓦器不值钱很脆弱，
但是这里说有宝贝放在我们的瓦器里面，就显出神莫大的能力。
这里说有宝贝放在瓦器里，就显明神莫大的能力。
他那里说四面受敌，但我们不被困住。
这里说他四面受敌，我们却不被困住。
好奇怪啊，不知道大家读这段圣经会不会觉得好奇怪。
不知道大家读这段圣经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四面受敌就被人困住的，为什么会不被困住？
四面受敌应该是被人困住了，为什么却说不被困住呢？
当被仇敌来到去逼逼逼逼逼逼入足骨头行了，
已经被仇敌、逼到一个没有出路的巷子里面了，
逼到走投无路的时候，但是这里说不被困住。
被逼到走投无路的时候，这里说不被困住。
弟兄姊妹，我哋要想到我哋天路客，我哋守嘅系一条天路。
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天路客，我们走的是一条天路。
我哋想到耶稣基督佢话乜嘢？我就系道路。
耶稣基督讲，他是道路。
我哋跟从呢位嘅主，我哋系跟从佢生命嘅道路。
我们跟从这位主，是跟从他生命的道路。
亦都可以话，有呢位嘅主，就一定有出路。
也可以说，有这位主，就会有出路。
当我哋被困住嘅时候，耶稣基督，我哋嘅主，佢成为我哋嘅出路。
当我们被困住的时候，耶稣基督，我们这位主，成为我们的出路。
呢度讲到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
这里说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
唔知大家里面会唔会时时你都有所谓叫良心责备喺我哋嘅中间？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常常有良心责备在心里。
有的时咧，好似保罗佢所讲啊。立志为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却是由不得我的。
很多时候我们会好像保罗所说的，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
想做好但做不到，不想做的恶事我们偏偏做了出来。
想做的好事做不了，不想做的恶事却偏偏做了。
所以有的时候 内心有很大的自责的。
所以内心会有很大的自责。
所以保罗他说好像一个痛苦人啊，心里面真的很痛苦，谁能够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
所以保罗说，这样一个痛苦人很想脱离，他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不单止我们有良心责备，很多时仇敌都会攻击我们，或者魔鬼很多个控诉在我们的内心里面。
不单我们的良心受责备，很多时候也有仇敌，有魔鬼对我们的攻击，
以致我们好像失去了盼望，以致我们好像被丢弃，
以致我们好像失去了盼望遭丢弃。
但是我们很感谢主，因为在罗马书那里说，谁能叫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绝呢？
可是我们感谢主，就像罗马书所说，谁能将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他里讲到说，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
里面讲到，难道是患难吗？困苦吗？
是不是逼迫呢？是不是饥饿呢？
是不是逼迫？是不是饥饿呢？
是不是赤身露体呢？是不是刀剑呢？是不是一切的苦难呢？
是不是赤身露体？是不是刀剑呢？是不是一切的苦难呢？
他就说，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叫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绝的。
那你说没有一样可以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
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不会丢弃我们。
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不会丢弃我们。
虽然落在难处里面，虽然好像是被逼迫，好像被丢弃一样，
好像落在难处里面，好像遭逼迫被丢弃一样。
但是这个爱是在基督里面，所以他不会丢弃我们。
可是这个爱是在基督里，他不会将我们丢弃。
最后他就说，打倒了却不至死亡。
最后说打倒了却不至死亡。
被仇敌重重一击击了落地，
被仇敌重重一击击倒在地。
但是他就说我们不会死亡。
可是这里说我们不会死亡。
我们想到我们的主，他是生命的主，他是那位复活的主。
我们想到我们的主是生命的主，复活的主。
他是救主，他是那位瓦器里面的宝贝。
他是那位救主，他是瓦器里面的宝贝。
所以我们不需要惧怕。
所以我们不需要惧怕。
在这段圣经里面提到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都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能够经历得到。
这里提到的很多东西都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会经历到的。
或者我老是很多时候会讲基督徒都是人，我们都有我们的软弱。
很多时候我们会说我们基督徒都是人，我们有不同的软弱。
但是我们却是能够从软弱里面可以经历到刚强。
可是我们却能够从软弱里面经历到刚强。
我们却是能够从软弱里面能够经历到神那种的大能大力。
我们从软弱里可以经历到神的大能大力。
我们在软弱里面能够经历到在瓦器里面的宝贝。
我们在软弱里可以经历到瓦器里面的宝贝。
我们看回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第十二章，那里讲到保罗有三重天的经历。
我们回到刚才所读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保罗有三层天的经历。
他被提到去乐园里面听到隐蔽的言语，
他被提到乐园里听到隐秘的言语。
我们看一看第五节，他说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之外，我并不夸口。
第五节说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
我们看埋第七节，我们一起读第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第七节。
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
我，免得我过于自高。
在这段圣经里面讲到一根刺，
这段圣经里面讲到一根刺，
这根刺是加在保罗的肉体上，
这根刺加在保罗的肉体上。
有人来到去讲这根刺可能是古罗马那些对犯人他们行刑的时候用的刑具。
有的人说这根刺是古罗马他们对人行刑的时候的一些刑具。
这根刺这个刑具使到那个犯人的肉体很痛苦。
而这个刑具使得犯人的肉体很痛苦。
有人也说这根刺在保罗身上可能是他的眼疾，所以令他生得很难看，所以批评他为面貌不扬。
有的人又说这根刺可能是保罗的眼病，就使得他长得很难看，被人批评。
亦都有人话可能保罗咧讲嘢咧系讲得好唔清楚成为佢一根刺。
又有人说可能是保罗讲话讲不清楚，成为他的那个刺。
不过咧，我相信呢都系人嘅猜想嚟嘅。
相信这些都是人的猜想。
我哋嚟到去思想一下。这根刺究竟是撒旦的差役加在保罗身上，还是神将这根刺加在保罗身上？
我们来想一下，这根刺是撒旦的差役放到保罗身上，还是神放到保罗的身上？
我们要从旧约的约伯来到去看一看这件事情。
我们从旧约的约伯来看一下这个事情。
约伯呢，他一个完全正直是一个很敬畏神远离恶事一个这样的人。
保罗是一个很正直的约伯是一个很正直敬畏神的人，
是一个完全正直是一个义人，可以这样说，
是一个完全正直，可以说是一个义人。
所以神很祝福他神将很多的赐福给这个约伯，
所以神很祝福他，所以就赐福给约伯。
约伯拥有很多东西可以称为在东方人当中一个富户一个完全人
约伯在东方人当中可以被称为一个富户，是一个完全人。
但是一日之内呢，约伯竟然呢是将是所有所拥有的东西一切呢都被这个加勒底人抢到一干二净。
可是一天之内约伯所有的东西都让加勒底人抢劫了。
我们知道约伯真的 是很有钱他过馒头那些牲口包括了牛羊的骆驼。
我们知道约伯很有钱，有很多的牲畜，过万头的牛羊骆驼。
不单止是这样，他一日之内更加十个儿女在房屋倒塌的时候全部被压死。
不但如此，他十个儿女在一天之内因为房屋倒塌全部被压死了。
再加上呢，他满身生满了毒疮。
再加上他身上长满了毒疮。
我们会问一个问题，究竟约伯受痛苦是撒旦攻击他还是神攻击他？
我们会问一个问题，约伯受痛苦是撒旦攻击他还是神攻击他呢？
我们从圣经里面很清楚看到是撒旦攻击他而不是神攻击他。
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是撒旦攻击他，不是神攻击他。
撒旦攻击他只不过是他得到神的准许。
撒旦攻击他是得到神的准许。
所以我们看回保罗，他很深知道这根刺是仇敌的差，是 撒旦嘅差役嚟到攻击佢。
所以我们回来看保罗，他很清楚的知道这根刺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他。
撒旦点解要嚟到攻击呢个嘅保罗呢？
撒旦为什么要攻击保罗呢？
原因就系要佢怀疑神系咪与你同在，要佢怀疑神系咪赐福俾佢，神系咪用佢。
原因是让他怀疑是不是神与他同在，神是不是赐福与他，神要用他。
如果一个人时时落在难处里面，时时落在重担里面，就很容易会失去了那种的动力。
要是人常常落在怀疑里面，就会失去了动力。
如果我们时时在那个苦难里面不停地来到去兜圈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了方向，失去了那个目标。
要是我们藏在苦难里面兜圈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方向和目标。
在圣经很清楚来到讲给我们听，神爱世人。
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爱世人。
神也都没有留下一样的好处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
神也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
神会叫人受苦的。
神不会叫人受苦。
神所做的一切都美好，叫人来到享受他自己的丰盛。
神所造的一切都是美好，让人享受他的丰盛。
不过我们知道，自从始祖犯罪的时候，人就落在罪恶的里面。
可是我们知道，自从始祖犯罪之后，人就落在罪恶里。
人落在罪恶里面，人就面对罪所带来的那种痛苦。
人落在罪恶里面，就面对罪所带来的痛苦。
就好像一根刺来到在人的肉体里面。
就好像一根刺在人的肉体里。
我们可以从以色列人来到思想一下这一根刺。
我们也可以从以色列人来思想一下这根刺。
当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神很清楚来到吩咐他们，不可以留下那些山地的居民，要将他全部赶出来。
当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的时候，神吩咐他们不要留下那些山里的迦南人。
所有山地的居民他们都要被赶走，不可以留下一个。
所有山地的居民都要被赶走，不要留下一个。
在圣经里面很清楚来到告诉我们，他说免得你们免得他们成为你们立下的荆棘。
在圣经里面说，免得他们成为你们的荆棘。
因为你不赶走他们的时候，这些山地的居民就成为你们立下的荆棘。
要是你不赶走这些山地人的时候，这些山地人就会成为你们的荆棘。
不过很可惜，以色列人因为惧怕这些人，所以他们最后没有将他们赶走。
可是很可惜，因为以色列人是惧怕这些山地人，所以最后没有将他们赶走。
所以由那时候开始，这些人就成为他们当中的一条刺。
从那时开始，这些人就成为他们当中的一根刺。
这条刺在以色列人的当中反映到人对神那种的不信服，人对神那种的背叛。
这根刺在以色列人当中反映了人对神的不尊崇、不顺服。
在这条刺里面都被我们透过这条刺看到，
透过这根刺可以看到
神来到管教那班的以色列人，
神去管教这一班以色列人。
神很多次藉着那个苦难的环境，藉着那些仇敌的欺压，来到去好像那些荆棘将他的百姓赶到神那边。
神借着很多苦难，好像借着跟荆棘将人赶到另外一
赶到神那里，
赶到去神那里，
使到他们来到回转，使到他们向神呼求，
使得他们能够回转向神呼求。
神藉着这一根刺来到管教他的百姓，
神借着这根刺来管教他的百姓。
有时神也藉着这根刺来到给我们认识人的软弱，
神也有的时候借着这根刺让我们认识人的软弱，
认识自己那种的无能，认识自己是一无可夸，
认识自己的无能，知道自己一无所夸，
以致我们真的能够靠着主来到去经历那个的恩典，经历神 给我们的刚强，
以致我们能够靠着主经历他的恩典，经历他给我们的刚强。
在这段圣经第九节那里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
第九节里面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
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我想到在士师里面有一个士师，
我想到士师记里面有一个士师，
这个士师没有什么其他的士师及得他，
没有哪一个士师能够及得上他。
这个士师能够是彰显神那种的大能大力，
这位士师能够彰显神的大能大力。
在士师记里面记载他所做的很详细，
在士师记里面记载他所做的很详细，
但是所有的记载里面我们看到不是这个人能够做到什么，只不过是透过他能够彰显神那种的大能大力。
可是在记载里面不是人能够做什么，而是透过这个人能够彰显神的大能大力。
这个士师是谁呢？
这位士师是谁呢？
这个士师是参孙，
这个士师是参孙。
不过很矛盾的地方就是，在士师当中这个士师是一个最软弱最软弱的一个人。
可是很矛盾，在士师里面这位士师又是最软弱的一位，
但是一个这么软弱的人他却是经历神那个的大能。
可是这么一个软弱的人却能够经历神的大能，
神能够藉着一个软弱的器皿能够彰显他自己的力他的能力，
神能够借着一个软弱的器皿能够彰显他的能力。
正如刚才那段圣经讲到，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
正如刚才那段圣经所讲，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在圣经里面，如果我们要找一个最软弱最软弱的人，他又能够彰显神的大能大力，不知道大家你会想到哪一个人。
在圣经里面你要找一个人是一个很软弱的人却能够彰显神的能力，你不知道会想到是谁。
在整本圣经里面记载过有一个人，但是这个人他所做的任何一样东西并没有记录下来。
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他所做的没有记载下来，
他没有记载他讲过一句什么说话，
没有记载他讲过一句什么话，
但是圣经只是记载过他病了。
而圣经只是记载过他病了。
一个病人是一个软弱的人，
一个病人是一个软弱的人，
不单止病了，他病到就要死就更加软弱，
不但病而病到差不多要死了就更软弱了。
到最后圣经记载他死了，
到圣经最后记载他都死了，
软不软弱，
软不软弱呢？
但是却是藉着他的死来到显出耶稣基督那个复活的大能，
却借着他的死显出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
这个是拉撒路，
这位是拉撒路。
在圣经里面我们看不到圣经记载拉撒路做过什么，他讲过什么说话，
在圣经里我们看不到拉撒路他做过什么事情说过什么话，
只是记载他病得很重病到死了，
只是记载他病得很重死了，
但是却是从他的死里面来到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
却从他的死里面看到了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
从他的软弱里面给我们看到那个的宝贝，
从他的软弱里面看到那个宝贝。
我相信以后人一见到拉撒路他就会想到什么，
我相信以后人若一见到拉撒路会想到什么，
当时的人接触他的时候就会想到在他里面能够散发出耶稣基督复活大能那种的生命。
那时候的人从拉撒路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
今天一个侍奉主的人，
今天一个侍奉主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一个侍奉主的人一定要有的是什么呢？
一个侍奉主的人一定要有的是什么呢？
或者我们看一个侍奉主的人能够折服人心的，其实不是他里面的刚强，
一个侍奉主的人能够折服人心的，不是他里面的刚强。
似乎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能够折服人心的是这个人的软弱。
从这段圣经里似乎我们看到能够折服人心的是他的软弱。
有时我们会想，我们的刚强可能会成为我们的软弱。
有的时候我们会想，我们的刚强会成为我们的软弱。
有时我们会觉得，哎呀，我们在那方面很刚强。
有的时候我们会想，我们在那方面很刚强。
在那方面很本事。
在那一方面很本事。
但是相反，可能这些成为我们的软弱。
可是相反，这一些可能成为了我们的软弱。
在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听。
在这段圣经里告诉我们。
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在软弱，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今天我们讲到软弱，请大家不要误会。
今天我们讲到软弱，希望大家不要误会。
莫非你说，哎，这样就好了，我大把软弱的。
或者你会说，啊，好了，我一大堆的软弱。
但是我所指的软弱，是能够透过我们的软弱来到显出神的恩典，透过我们的软弱能够显出神的能力。
可是我们要说的软弱，是透过我们的软弱显出神的恩典，透过我们的软弱显出神的能力。
透过我们的软弱能够彰显神的完全，彰显这位的主。
透过我们的软弱可以彰显神的完全，彰显我们这位主。
诶，好耐以前识得一个弟兄。
在很久之前认识一位弟兄。
这个弟兄呢，他原来小时候讲话就是口吃的。
这位弟兄他在 年纪小的时候讲话是口吃的。
他是讲话口吃，经常都即讲来就来，将个字重复讲好多次，咁才讲到出来的。
他说话的时候要可能要重复很多遍，是断断续续才可以将那个话讲完。
不过呢，神呼召他来做一个传道。
可是神呼召他做一位传道人。
当时他很挣扎，因为他是一个口吃的人。
当时他很挣扎，因为他是一个口吃的人。
一个传道人呢，他要出来讲台讲道的。
一个传道人他要出来再讲道，
但是讲来讲
来
讲不出，经常重复某些句话，他真的很难接纳到自己的人。
可是他来来去去都会重复那个字，讲不完那句话，所以他都觉得很难接纳自己。
不过很奇怪，他真的有这个很清楚这个呼召，所以他就踏出这一步。
可是他又很清晰这个呼召，所以他踏出了第一步。
好奇怪，他每次一上台讲道的时候他就没了口吃。
可是很奇怪，每一次他上台讲道的时候他就没有了口吃。
平时有时候跟他聊天他都会会有点口吃。
平常跟他聊天的时候他会有一点口吃。
但是一上台讲台讲道的时候他就没了口吃，他讲得很快，讲得很清楚。
可是一到讲台上讲道的时候他就没有了口吃，讲得很快。
当然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奉献了做传道很久。
当然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奉献做传道很久了。
但是当他讲回他自己以前这样的人的时候。
可是当他讲起他原来是这样一个人的时候。
我就会真的很觉得神是透过人的软弱来到显出他的刚强。
他讲的时候我就很觉得神透过人的软弱能够彰显神自己。
神透过可能我们认为我们最软弱最不本事的地方来到显出他的能力。
神透过我们觉得最软弱最不本事的地方去显出神的能力。
弟兄姐妹，我们的里头会不会我们都有根刺？
弟兄姐妹，在我们里面会不会有一根刺？
有我们的软弱，
有我们的软弱。
一根刺，这些软弱是什么呢？
这根刺，这些软弱是什么呢？
会不会这根刺是我们一些人生的遭遇？
会不会这根刺是我们人生的一些遭遇？
一些不好的遭遇，不好的经历，
或是不好的经历？
或者这根刺是我们身体上一些的缺陷？
或者这根刺是我们身体上一些的缺陷？
又会不会是一些长期的一些的疾病？
又会不会是一些长期的疾病
来到困扰着我们，来到去成为一根刺？
能困扰我们，成为我们的刺。
呢根刺亦都会唔会系我哋一个性格？一啲我哋改嚟改去改唔到嘅嘢。
这根刺又会不会是我们的性格？一些我们改来改去都改不了的东西。
会不会是我们的固执，或者是我们一些坏的脾气？
会不会是我们的固执，或者是我们坏的脾气？
这根刺亦都会不会是我们的儿女、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成为一个很大的重担在我们的身上？
这根刺会不会是我们的儿女、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工作，成为我们很大的负担在我们里面？
而且我们的心灵里面好像有很多的重担，我们侍奉、我们追求、我们认识神好像一个很大的拖累。
这些负担又成为了我们侍奉神、追求认识神一个很大的拖累。
弟兄姊妹，这些正是我们要学习去夸，我们要去学习来到去透过这些东西来到显出神的恩典的时候。
而这些又是我们学习透过这些能够显出神的能力的时候。
我们再读刚才那节的圣经第九节。
我们来读刚才所看的圣经第九节。
他对我 说,
他对 我, 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
的，因
为我
的
能
力
是在
人
的
软弱
上
显
得完
全，
所
以
我更喜
欢
夸
自
己
的
软
弱，
好叫
基
督的
能
力复庇我。弟兄姊妹，但愿我们今年当我们就来完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去经历我们的神，他是有恩典，他是有能力的神。
盼望我们在今年里面都能够经历到我们这位神是有盼望、有能力、有恩典的神。
好，来祈祷。
我们一同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当我们想到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是一般软弱的人。
当我们想到我们都是一般软弱的人。
但是我们更加想到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宝贝。
可是我们更加想到我们的主是我们的宝贝。
这个宝贝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在我们的里面能够显出你自己的能力。
而这宝贝在我们的内心里面能够显出您的能力。
以前人家接触我们的时候，不是接触我们的软弱，而是接触我们主的大能。
使得让人接触我们的时候，不是接触到我们的软弱，而是接触到主的能力。
求主来到给我们思想，倘若我们有根刺在里头的时候，
求主让我们思想，倘若有一根刺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我们不是求主来到将这根刺挪开，
我们不是求主将这根刺挪开，
我们反而来到求主来到给我们在当中经历主的恩典，经历主的能力。
我们反而求主在当中让我们经历主的恩典和主的能力。
我们这样祈祷，奉主耶稣的名字。
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